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22号在新华网上回答中国网民提问时表示，官员申报财产这个做法很正常，全世界都这么做。对此，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在23号发表的题为中俄各有千秋，互不证明彼此对错的评论文章中指出，一旦现在搞互联网级别的财产公开，中国社会将陷入一场难以自控的意识形态狰狞和动荡。文章同时指出，中国需要同时做的是把党内已经实行的财产申报制度加紧认真贯彻夯实。全面公开官员财产是否会引发中国社会的动荡呢？
好，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访问研究员韩连朝先生，以及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先生。胡锡进先生同时也是中俄各有千秋，互不证明彼此对错一文的作者，欢迎两位继续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
欢迎。
好，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一下在上海的胡锡进先生，这篇文章呢，我们大家都认为是您的大作了，而且这篇文章在里边谈到，一旦现在搞互联网级别的财产公开，必将引发数不清的后继争论，把全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官员的财产信息上，他们是否真实，是否符合社会公平，有无数爆发性焦点在后面等着，中国社会将陷入一场我们难以自控的意识形态狰狞和动荡。刚才是这篇评论文章的一些直接的这个话。那么是我首先想请您来谈一下，来解释一下，您说的互联网级别的财产公开是一种什么样的公开呢？
我说的互联网级别财产公开，就是把官员的财产多少登到互联网上去，通过互联网可以查询，那这就叫互联网级别的财产公开。那么另外一种也是财产公开，实际上是财产公开，就是打破个人的财产秘密，把你的这个财产向组织上进行公开，那么它就不是互联网级别的，不是媒体级别的公开，而是一个在一个系统内部的啊。实际上很多国家也是这么做，并不是所有的人把所有的官员和公务员都把财产给放到媒体上，而是对任命他的部门向权力部门进行申报登记。
再请您做一个简短的澄清，您说的在互联网上公布，公布者是谁，行为者是谁，是网民呢，还是国家的媒体，还是国家的机构？
我没明白您的问题。我说的就是把这个财产如果公开，就是向全社会公开，
那就是国家
媒体公开，这就叫互联网。我所说的互联网级别的公开是这个意思，而不是向国家某些部门来公开，由那些部门来进行监督，这就叫媒体级别的或者互联网级别的公开。
胡先生，
我想现在大家说的，现在大家提到的财产公开，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希望得到这样的公开。
那胡先生，这中国官员的财产是来自社会，那为什么只能向组织上公开，不能向人民公开呢？
机构，监管机构，那么监管机构他们负责，就是中国有，比如说中纪委，有监察部，有很多专门去监督官员的机构，我所说的就是这些机构。这些机构既是党的机构，比如中纪委，它同时也是监察部，它也是国家机构。那么人民是什么呢？人民我们不能把它说成就很虚化啊，什么都叫人民，向人民公开，把这个东西向这些机构，这些机构是代表人民来监督官员的，向他们公开和向人民公开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请韩连朝先生做一下您的评论。
我觉得呢，这个首先呢，从各国公示财产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没有一个情况是因为公示的财产引发这个局势的失控而引发动荡的一个情况。那从中国过去这个试点的情况来看呢，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中国过去差不多有近30个省市县进行官员财产公示的这个试点， 那包括新疆的阿泰勒地区，还有湖南浏阳，都出现，都把这些官员的信息放在网络上面，但是呢，也没有引起很大的这个舆论上的失控的情况。另外，像在浙江也是一个试点，甚至这个公布以后，出现的是零举报的这个局面，那就是说，就根本没有人这个来就这个事情来说事儿。这样呢，我觉得这个另外我最近看这个月，澳门又把400多名这个官员财产公诸于众，也没有这个老百姓的反应反而是更好。我讲呢，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传言当道啊，很大的程度上是当局自己对新闻、对言论自由控制引起的，不像老百姓说真相来引起的。共产党最喜欢讲强调，最喜欢强调是群众路线，但在这个财产公示问题上呢，又不相信群众，把群众当阿斗，不依靠群众，这样让人很困惑。那唯一的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腐败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人民的想象，那被认为呢，可能是超过了这个制度的承受力，突然叫停，我想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缘故。
胡总，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的有关部门呢，每次在回应说为什么不公开财产的时候呢，他们的回答是，条件尚不成熟，或者是全面推行呢尚存一定的困难。那么有的网友就说，这个困难呢，是因为这官员还没有安排好这个财产怎么转移到海外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呢，在中国啊。我呢也不是官员，我是一个事业编制啊。我呢通过我自己的直觉和感觉，因为你们是在美国，韩先生也在美国，我觉得我在中国我能够感觉到，如果今天就搞财产公开制度，搞就我说的像媒体全部的这种公开，那么中国就什么事儿都别干了，就光做这件事儿了。那么有多少疑问，有多少大家的争论，后续的东西，就像我在文章中，大家这刚才所说那篇文章中所写的，这一定会是现实，这是我们对事情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当然呢，大家都说啊，现在都不相信，认为呢这么做一定会有好处，那么我觉得呢，是他们对这个中国的现实情况不够了解。
嗯，
不要把共产党的官员呢，就都是一种恶意推定，好像大家呢不去做这种财产公开，现在就是因为大家猜到的那么多官员有很多非法财产怕公开。大家想一想，如果去公开，那么谁去公开的那些人，他公开的也是他的能他认为是正常的财产，如果他是有一些非法的财产，他一定会去想办法去处置，他也不会去公开呀。
嗯，
对不对？那么就是说，这公开这件事情，社会上在等着这些东西，很多人都在等着用这些东西来做些事儿。
嗯，
就大家期待呀，这个就把社会今天的注意力已经高度集中在这个地方。如果现在把这个料给推出来，那真的，我在中国是有这种感觉的，什么事儿都别干了，天天要讨论这个官员的财产是真的吗？那个官员的财产是真的吗？舆论将是一片这样的声音，在阿拉泰等地方进行试点，跟在全中国是不是一回事儿的？那在一个地区的敏感性，大家互联网使用，全国的对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以及互联网对这个问题的热度是不一样的
啊。
那么在全国有很多
胡先生，对不起，
他们都在等着这件事情。
对，胡先生，您说刚才您越说，我好像我感觉有点越糊涂。那么政府的官员他们的这种收入应该是他们的劳动所得，或者是他们自己凭自己的工作劳动力所赚来的。那么如果把他们的收入向社会公布，有什么不可的呢？是不是您了解有您有什么难言之隐？是我们在这里感觉不到的。您说如果要公布的话，就会引起意识形态的这种争论以及社会的动荡。在我看来，如果你要把官员的这种 他自己依据他自己的这个工作职权，依据自己劳动，他是所得向社会公布，有什么不可以呢？而且公布的可以是党和国家的税务部门，可以向社会来公布，以便社会以及舆论的这种监督，又有什么不好呢？
你们把这个东西呢，是从美国那个角度来对这些进行想象，而且呢，中国国内的一些舆论呢，也确实受到了国外的一些，就是你们的那些理念的一些影响。但是是，中国不是说你们所说的那个样子。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官员他公布了他的一个房子，有一套房子，那个房产作价成一个钱，这个钱一下是多少钱？这个钱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可能是他分配的，但这个房子一旦做成价了以后，可能是一个很高额的数字，在其他很多地区就会觉得这个很不公平。为什么一个官员能够，他能够在北京有一套房子是值这个几百万上千万，而在一个阿勒泰一个地方他的房子只有几十万，这公平吗？这种问题马上就会跟着就来，然后接着就会别人就会问，这个他公布的财产是他全家的财产吗？他儿子的财产，他家里其他人的亲戚的财产，算不算他的财产呢？怎么来界定这些东西？很多问题都会跟着出来。我个人认为啊，财产公开作为解决腐败的问题，他是做不到的。俄罗斯已经是个证明，俄罗斯他财产公开，他的财产比中国要严重50多年。但是呢，我认为这个财产公开应当作为巩固中国反腐败成果的一个非常强力的手段。所以我认为在未来，哎，逐渐逐渐会推进的，会从中国现在财产申报，然后逐渐逐渐转变成更大范围的知情。以及部分官员的财产公开。
嗯，韩先生有回应是吗？
我是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共继续拖拖延延，那老百姓的怀疑就更大，那传言就会更多，这个引发动乱的这个可能性就更大。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向组织来申报而不向公众申报，我觉得这本身就是把这个在应该是国法国家法律的范畴管辖的事项，让放在党纪来处理，实际上是用家法代替国法的一个做法，这样是不对的。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属于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很清楚，就是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监督权利，所以这个公示财产呢，应该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我们从过去就2010年，这个中科院做了一个民意测验，就国情测验的这个调查来看，80%以上的民众认为应该要公示财产。那公职人员里头70%多也是主张要公示这个财产的。所以已经基本上形成一个社会的共识了。那刚才这个胡先生提到这个俄国的情况，俄国和中国的贪腐，我觉得程度上是不一样的，有点像50步笑100步的那个关系。但是呢，就是说从透明国际啊对这个所谓的腐败印象指数这个公布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呢远远的在中国的后边。就是说腐败程度更高一些，排名133，中国排名80。那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你要看它这个指数是什么样的一个指数。实际上是透明国际委托一个德国的这个教授，对22个机构进行问卷调查，进行评估，做出一个印象指数，并不是一个实际的状况。因为腐败直接来测量是很难很难，它隐蔽性很强，所以只能通过这所谓的代理变量来进行间接的测量。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这个情况，非法资金外流的情况， 你想现在已经到了差不多50%的非法资金外流是从中国流出的。
嗯，
那今年据中纪委讲，可能到1.5万亿这样的一个高的水平，就很就是很让人吃惊。另外，贪官、外逃贪官、裸官的这个数字都是逐年的上升。如果是仅仅靠一个部门、一个机构来进行内部的监控的话，我觉得完全不足以来制止腐败的这个蔓延的趋势。
嗯，好，胡先生，我们最后大概还有一分钟时间，我们想请您来谈一下，就是我们最近看到这个中国官媒公布了这个383的改革方案。那这个383的改革方案呢，提到这个财产公示的这个问题时候说呢，率先从公共部门及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和新提拔的干部做起，加快官员公布个人财产的这个进度。那么您跟我们谈一下，如何界定这个公共部门和新提拔的干部呢？
我们环球时报也写过类似的文章，我们其实是支持财产公开这样一个趋势的。环球时报呢，我们写过文章，就是说也是从新提拔的干部中开始做财产公开，然后逐渐向全体干部慢慢推进。
那这个新提拔是从乡一级还是从哪一级呢？哪一级叫做新提拔的？是乡一级的干部，还是说县一级的干部，还是局级干部？
我们没有，当时没有谈论这么深，我们只是认为呢，从新提拔的干部这样做呢比较容易做，就是改革逐步推进，因为在中国一下子就把全部事情给做完是很难做的，改革要逐步推进，那么从新提拔干部这样阻力小，而且也容易实现。至于怎么具体做，那么我觉得是有关部门他们应当去认真研究的。
嗯，好的，好，我们今天这个关于财产公示的这个话题呢，就只能讨论到这里了。再次感谢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先生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访问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请您不要离开，稍后我们还有美式民主栏目，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